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今天文章题目是《浴火重生，广结善缘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这个人呐，奸猾，争强好胜，30岁的时候操劳出一身的病啊，胆囊炎，长期的失眠，眩晕症，还有心脏病，我常年的吃药输液。有一次啊，晕倒在厕所，都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就意识中听到有人哭。我使劲睁开眼，看到儿子啊在哭，丈夫和我二哥站在旁边呢，很是着急。我丈夫心地很善良，也很能干，可是因为我的病，他每天的操心犯愁的，根本没心思干好工作。儿子更因为啊担心失去妈妈，每天放学回来先看看我，生怕呀我就有这么一天呢突然不在了。我爱我的丈夫和孩子，我舍不得这个我苦心经营的家，可是我真不想再这样拖累他们了。我就想到了我一个朋友，她是个女的，她心眼好，家庭条件也不错，离婚以后她单身一个人，对我和丈夫啊都挺关心的，经常帮助我们。我就想，如果她和我的丈夫组成家庭，一定会对我丈夫孩子啊都好。那我呢就找个尼姑庵出家去，能活更好，不能活就死在那里吧。有一天呢，我就下定决心和丈夫啊说出了我心里的话。丈夫听后啊很生气，不许我再胡说，让我只管安心养病。1997年快过年了，我陪着丈夫去加工厂加工，路上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一家诊所。我想起要过年了，就进去买一些啊过年的时候啊我需要吃的药。一次呢，我就到这家诊所输液，就和诊所的大夫啊就聊起来了。他得知我才30多岁，他建议我啊少输液，说对身体不好。他就给我介绍了法轮功，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啊非常好。他说如果有缘分，光看这书就能好。我听了以后啊半信半疑的，我就更觉得奇怪了。别处的大夫啊都巴不得你多吃药多输液，他们好多挣点钱嘛，那这家的大夫倒好，建议我少输液。我当时就觉得这人心眼好，我就请了一本转法轮回去看。回到家后啊，拿着转法轮我就躺那儿看，就是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，而且还睡得挺香。我可是个长期失眠的人呐，能让我睡个好觉可是不容易。后来我就决定学法轮功。学法轮功以后，我就再也没吃过药了，身体越来越好。身体好了，心情自然也好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，可以帮丈夫啊干活养猪。看到我身上的变化呢，我们全家人都走进了大法修炼。修炼以后啊，我就意识到了我自己以前那种奸猾的个性啊，做了很多的坏事。尤其在这个现在这个道德下滑的社会啊，要做一个好人，要为别人着想，这是大法师父教我的。从此啊，我就在我这个喂猪的饲料里头啊，不再掺添加剂了。添加剂对人不好嘛，我都是自己配置。有了死猪呢，也不像以前似的卖掉啊，我现在就给它埋了。我们这个猪场的生意啊，反倒是越来越红火，有时一卖呢，就是5-6万块钱。这个来往的钱多了，就容易收到假钱。银行知道我们不容易，就没有没收假钱，把假钱呢还给我们了。我们知道他们的意思，可是我们还是当时毫不犹豫的就把假钱给撕了。大法的师父叫我们呢，做事为别人着想。那有人坑了我们，是他们不懂的这个道理。我们既然修大法了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就不能再去坑别人了。所以就是无论对待外人吧，还是对待我们家人，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法轮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。我们家里呢，就是我的二哥从小就智障，分家的时候就把他分给大哥照顾，然后把我父亲呢，就是让小弟来伺候。二哥脑子不好，但是也知道好坏。大哥大嫂呢，对他不那么好，二哥啊就恨他们。有的时候二哥就是磨刀磨枪的，看这个大哥的眼神啊都冒火。大哥大嫂就挺害怕的，就好几次找到我父亲来哭诉。父亲也没办法呢，就叫我们家把二哥领回去了。后来二哥就跟我们一起过了。 我们一家人对二哥都挺好的，这样呢也帮着家里解决了很多纠纷问题啊。我们也觉得呢是做到了一个大法修炼者应该做的，也为这事儿大哥大嫂都是始终认可法轮大法的。修炼以后啊，我和家人的身体还有心态都变好了，我们的养猪场呢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了，来参观的人挺多，还上过当地的经济电视台，接受过记者的采访，也受到过大会的表彰，就一时间呢成了这个地区的名人了，首富了，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练法轮功的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大法的师父给我们的恩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了。当时警察逼我啊放弃修炼法轮功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的命是大法给的，我全家人的健康还有我们这么好的生活都是大法师父赐予的，做人不能忘恩负义。一天半夜，警察就突然闯进我们家，绑架了我和我丈夫。我丈夫被非法判了5年，我是被非法判了7年，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呢，我们家就变得一无所有了，从首富变得什么都没有了，猪狗都不知哪去了，孩子2次失学，有的时候就流浪在外头，后来被好心人收留，智障的二哥就成了流浪汉了，每天呢在外面靠在垃圾堆里头找吃的，捡破烂为生，成了这个街边有名的呀小脏人儿。过年的时候嘛，家家户户都团团圆圆的，可是我家的儿子和他的傻二舅啊，两个人只有抱头痛哭。5年以后，丈夫回来了，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处处的一片荒凉，别说猪舍了，住的房子都快塌了，都快认不出来自己的儿子和二哥了。二哥瘦得皮包骨，一股风都能吹倒，家里什么都没有，没吃的，没喝的，没烧的。可是我丈夫没有伤感，他也没有消沉，他去人家不要的玉米地里啊，割那个玉米杆儿回来烧。我家住在沟边，有人不要的一些破家具啊扔到沟里了，我丈夫就拆了当木头烧。有一次啊，丈夫啊就拆出好几百块钱来，当时这几百块钱对我们家来说可真是太及时了。可是丈夫修大法嘛，当时毫不犹豫的就去找施主，那找不到施主呢，他就把钱给捐出去了。我们当时确实需要钱呐，但是大法的师父要我们走正路，这是师父教我们的。家里没吃的，丈夫就把家里能换钱的东西啊都给清理清理啊，拿出去换了几千块钱买吃的，然后剩下的一些钱呢就买了一辆3轮车，就从此开始啊拉活养家了。丈夫能干，人好，讲信用，而且他的收费呢比其他人少，渐渐的人们都挺信任他的，他的活就多了。50多岁的人呢拉着大板子往7楼扛，有时候干到半夜。后来我回来了嘛，那我们全家就一块儿跟丈夫一起干这个活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为了多挣点钱嘛，我就去给人家当保姆了，伺候一个病中的一个老太太。这个老太太啊是大队的书记的母亲，得了脑出血，大小便失禁了，有时候弄得到处都是，衣服上啊床上被子上都是，有时还会喷到我脸上衣服上。她的儿媳妇嫌臭，就把老人呢住的这个房门给关上，就是怕那个臭味儿嘛跑到走廊和他们屋里去。我就是用修炼人的心态看问题，我也不抱怨，也不嫌脏，对待老人就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，随时的给他擦屎擦尿的，清洗身体，换衣服。我知道法轮大法可以救他，所以一有时间我就给老太太念大法的书，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老太太身体啊恢复得很好，渐渐的呢不那么累人了。他的儿媳妇是基督教徒，他见我就劝我让我信基督教，我没答应，他就挺生气的，背地里找了一个保姆，就突然把我给结账辞了，说要多给我100块钱， 我也没有要他那100块钱。当时我就觉得心里啊挺委屈的，觉得他家办事啊太不近人情了，不懂道理。老人在最难伺候的时候，我辛辛苦苦地照顾他，他身体很快好转，我也不求他们感谢，可是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让我这样走人。我就想到这儿呢，眼泪就往下掉。保姆的工作也不难找，过了一段时间呢，我正给另外一家看孩子呢，就接到这个大队书记的电话，说还让我回去啊伺候他妈，说老太太不高兴了，说这些保姆哪个都不如练法轮功的那个好，我就要那个练法轮功的。没办法，大队书记只好又来找我，说呢这次会给我比别人家高的工资。我说我现在给别人家干呢，得这个新的雇主同意才行啊。后来他们两家就商量，那这样呢我就又回到老太太身边了。我就对老太太的儿子说啊，我想教老太太练法轮功，这对你妈恢复身体健康啊最好。大队书记就说，只要我妈高兴你就教她吧。就这样呢，老太太呀就通过学练法轮功身体恢复的特别好。有一天啊，警察又去我家找我，没找到人，后来就来到这个大队书记家了。大队书记在路边遇到警察了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可不能动他，他是个好人，他在伺候我妈。警察没听，还是进了屋。老太太看他们来了，当时就翻脸了，说，你们如果把他带走，我要有什么事儿，你们负责，他这么好的人，你们抓他干什么？警察一看带不走我，就让我去另外一个屋，我拒绝，老太太也不让我离开她身边。警察一看没办法，又让我签字，我也不签，老太太也不让我签，没办法，就说要我星期一去派出所送1000块钱。老太太一听啊，拄着拐棍就站起来了，说他哪来的钱，没钱。警察一看呢，也只好作罢了。现在老太太80多岁了，身体健康，满面红光，每天学练法轮功，见人就说打法好。她的整个家族有几十口人吧，都从我和老太太身上看到了大法的超常，都认同大法。我家附近有段路啊，坑坑洼洼的，尤其是遇见下雨下雪天不好走。我家虽然条件不好，但是大法弟子嘛，要替别人着想。我和丈夫呢，就利用闲暇的时间呢，自己掏钱把那段路给铺好了。看着别人走着方便，我们自己心里也高兴。我和邻居家中间的路很窄，邻居家呢是做水果生意的，他家拉水果的这个农用车呀，因为路很窄嘛，他就开不到自家的院子里，只能把车停在胡同口。所以丢水果啊，这是经常的事儿。有时候有人还故意把这个西瓜啊之类的这些水果给弄破了。我和丈夫知道这些以后啊，就商量着决定呢让他家把我家的院墙往里挪，这样呢可以加宽路面，他们的车呢就能够开到自家的院子里了。为这件事啊，邻居也是感激不尽，说再也不用担心丢水果的事儿了。如果不是我们修炼法轮大法，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。这可是我家的宅基地，而且现在成交的地都很值钱的。经过几年的辛苦付出吧，我们终于在自家的这个大院里盖上了两大排房子，这在村里也是很醒目的。在他们看来呢，我们家已经当初落魄到这个地步了，谁也没有想到呢会再回转回来。都说这个没有家破人亡就不错了，可是没想到啊，几年的光景，家业又起来了。用他们的话说啊，我们没经历那些事儿，都没能力盖上你们家这么气派的房子，你们被共产党整成那样，却没耽误过好日子。我们家的情况令乡亲们都挺羡慕的。我觉得这一切都是证实了法轮大法的美好。大法弟子在师父的教导下，都是实实在在过日子的好人。好人嘛，有好报。也有啊，嫉妒我们的人就跑到大队说，练法轮功的把自家院子啊都盖满了房，意思是呢非法建筑。村干部就回复说，你们如果能赶上练法轮功的就好了，人家最起码肯干能干心眼好，修炼法轮功的盖房咋着你们啦。我家的大伯哥是高级教师，我和丈夫修炼大法前啊，我们两家的矛盾挺深的。我们被非法判刑，遭到很多的迫害， 我大伯哥家呢，就是对法轮功啊很不理解，这么多年对我们不理不睬的。我家盖上房子以后呢，正好他们是做买卖需要库房，我就无条件的把我的房子让给他们存货，这样就省下了他们租库房的钱嘛。就这样啊，逐渐的改变了他们对大法的看法。我大伯哥啊就曾说，这法轮功太好了，我要是国家领导，我就让所有的人都练法轮功，都变成好人。我家那个智障的二哥啊，在大法的熏陶下也变得聪明多了，什么活都会干，帮了我很多的忙，人也变善了，当初啊对他大哥的怨恨呢，在逐渐的化解。有一次听说大哥病了，他急得一直念叨大哥快点好吧，遇到警察来呢，就赶紧给我通风报信儿。那个过去的呀，在路边捡垃圾的小脏人不见了，60多岁的人，大家都说他像40多岁，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他。最后再说一点啊，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儿吧。这么多年啊，修炼法轮大法已经融入我的生命当中了，从法中修出的善，我觉得是贯穿到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。比如说进货的时候发现货主多找钱了，我们也不贪，都会如数的退还给人家。有一次货主多找了400块钱，回家后我们才发现哈，我就给他们打电话说明情况，把多找的钱呢给他们送回去了。货主啊很感动，他说我做买卖这么多年，第一次遇到多找钱还送回来的，这年头你们这样的人太难找了。还有一次呢，我丈夫在一个大院啊看到一个塑料袋，打开一看，好，里面整整7000块钱。丈夫就满院子喊呐，谁丢钱啦？失主就对他说啊，这钱是他用来进货的，如果钱丢了，不但进不了货，还不知多久才能挣回这些钱呢，对我丈夫啊千恩万谢的。每当遇到这些情况呢，我们都会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，希望他们明白真相。就在前几天啊，我和丈夫骑摩托车去办事儿，路上就发现有一个女孩站在一辆轿车旁边啊，很着急的样子，前后有不少人停下来问她，其中还有一个警察，但是问完了都走了。我们就骑到她跟前儿，那个女孩就恳求我们说啊，求求大叔啊，帮忙给我加点油，我出来的时候没注意啊，车没油了，现在停在这儿动不了。丈夫一看自己的摩托车也没多少油了，就说啊，姑娘你别着急，我去给你打点油来，你先等着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丈夫就找到附近的加油站给她买了汽油回来加上。小女孩特感谢，非要多给我丈夫钱。我就借这个机会给她讲法轮大法的真相。我说，姑娘大冷的天儿，我们也想快点回家，也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，可是我们是学法轮功的，师父告诉我们要做个好人，做事为别人着想，所以才帮你这个忙。我们就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姑娘听后点头认可大法好。我想每一个大法弟子啊，遇到这种事情都会这样做的，都是在平凡的这些点滴的小事当中正视大法。有人很佩服我们，我就告诉他们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力量让我们遇到这么大的难不消沉，坚强地走过去吗？就是法轮大法。因为大法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里了，是大法让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，就是返本归真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不争利的销售员业绩第一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我以前是个脾气很暴躁的人，心眼小，爱钻牛角尖儿，谁要惹着我，我不依不饶的，吵起架满嘴脏话，自己都觉得自己不是个好人。单位一位大法弟子向我介绍法轮功，我自卑地问了一句，你介绍的这个功这么好，我能修吗？我脾气不好。他说，能，这个法大，能改变一切。我高兴地说，那我就修。其实当时我心里还是在敲小鼓，这个功法这么好， 能要我这样的人吗？于是当天我跟他说，你也给我请一本转法轮吧，今天先把你的录音机借给我，我先听一遍法轮功师傅的讲法。他答应了。回去后我抓紧时间听师傅的讲法录音，两天听完，觉得这功法太好了，心里长出了一口气，好像我一直在找一样东西，现在终于找到了。以前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及很多人生不解的问题都得到解答，我激动地在心里喊着，我后半生有师傅了，我有师傅了，高兴的心情无法形容。与人为善是自己的不丢。随着学法练功，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在工作中时时按大法真善人要求自己，努力做一个好人。那是我在家具商场做销售工作，当今社会商业竞争很厉害，互相之间你争我夺，谁也不让谁。自从我心里装进真善人，再也不与他人争抢生意，对人尽量做到宽容忍让。有一次我给一个顾客介绍产品，顾客也确实喜欢我们的产品，就在准备签单时，商场的一个服务员走到我的展位，故意咳嗽了两声，悄悄给顾客摆了摆手，意思是让顾客到他的展位去。这要搁以前，我肯定跟他大闹一场，告到经理那儿去，因为这也是严重违反商场规定的，轻则罚款，重则辞退。我没有那样做，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我要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，与人为善，做事先考虑别人，不能因为这事儿让他失去工作。于是我对顾客说，买一次家具也不容易，总得挑个顺心的，你去他那儿看看吧，比较比较，喜欢哪个买哪个，只要你满意。顾客高兴地说，谢谢你，我先去看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回来买了我的家具。这件事儿让我切身领悟了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。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只要按照法中要求的去做，属于自己的东西真的不会丢，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修取那颗不好的人心，如争斗心、自私自利的心等等。我就买你的，你不说谎话。我卖的是高档家具，给顾客介绍时我不说假话，实事求是地告诉顾客家具是什么木头做的。有一次一个顾客要买一套家具，问我是什么木的，哪个国家产的木材，我如实地告诉了他，又给他算好了价钱。他说，好吧，我再去转转。没过几天他又来了，说，你告诉我这个木头到底是哪个国家的。我说，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，是非洲的。目前这种木材只有两个来源，一种是非洲的，一种是东南亚的，它们的区别是花纹粗细不同，我给你算的价钱是买不了东南亚那种的。他听完后说，啊，是这样啊，我回去再看看。他走后我想，是我没讲清楚吗，还是他嫌价钱高了。没想到第二天他又来了，进门就说，你给我开票吧，我就买你的家具，你不说谎话。我到别家的商场看和你这一款一样的家具，花纹也一样，可服务员硬说是东南亚木的，净说谎话，买回去也不放心。他从我这里订了十几万元的家具。顾客走后我非常感慨，我要不修炼法轮大法，我也是他所说的那些净说谎话中的一个。人们为了挣钱不择手段，瞎话连篇，只要顾客一到自己的摊位，恨不得立刻把钱挣到手，把次的说成好的，绞尽脑汁编瞎话误导顾客，大家都活得太累。幸亏我修炼了大法，师父教我明明白白做一个好人，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一个好人，活得轻松快乐。同事说，打心眼里佩服练法轮功的。我旁边的摊位是一位姓陈的大姐，平时我经常给她讲法轮功的真相，她很认同大法，也做了三退，我俩关系处得挺好。可突然有一天，为了一点小事儿，本不怨我，她张口就骂起我来了，而且从那以后见了我就骂，骂得很难听。 有一次商场副经理从那里经过，听到他骂我，就说你不要骂人家了，骂半天了人家都不吱声你还骂。那天我大哥找我，我到楼梯口去接他，正巧和他走了个碰面，他又破口大骂。我怕大哥知道，赶快拉着大哥走了。同事们看到都对我说，他也太不像话了，骂他，只要你一开口我们一块儿帮你骂，就不信治不了他。我笑了笑说，不行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们的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再说他这么大岁数了，我们骂他，他生了大气，对他身体也不好。同事们听了说，也就是你们练法轮功的，他那么骂你，你还替他着想。有个同事说，今天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你们练法轮功的，电视上说的都是骗人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去广东出差十几天，回来刚上班，就有同事告诉我，你走了这些日子，可有人帮你出了气了，说你走后，他跟旁边的一个同事为了一点小事闹起来，让人家骂了他好几天，吓得他跟猫似的躲在一边，低着头不敢吱声。听到这些，我没有感到高兴，反而觉得他很可怜。有一天，我经过他的摊位，看见他正在缝扣子，眼睛看不清，很费劲儿。我走了过去说，陈姐，我帮你缝吧。他看着我，凶巴巴地回绝，不用。我诚恳地说，别生气了，我哪儿做错了你告诉我，我改，生气对身体不好。说完后我就走了。没想到第二天他给我送来一大袋糖果，挺诚恳地说，这是我儿子的结婚喜糖，只给你一个人吃。看到他满脸的诚意和微笑，和以前简直是两个人，我赶快说谢谢。从那以后，他逢人就说，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从你身上看到一个字，就是正。在销售工作中，我时时按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诚心对待每一个顾客，选出好的产品卖给顾客。去广州、深圳订货时，认真挑选产品，不管多累，我都要跑到厂家去实地考察生产过程、木材选料、进货渠道等等，每一道都了解得一清二楚，严把进货关，订回货真价实的产品。有一年，我看好深圳一个厂家的产品，用材、加工质量都非常好，规模大，供货足。我跟商场老板推荐这个厂家的产品，老板说，这个产品确实挺好，就是太贵了。还有一个店长也说，太贵了，不好卖。我说，不好卖，我卖，拿回来试试吧。老板看我坚持，就同意了。果然，东西拿回来，往摊位上一摆，反应特别好。连本商场的服务员都说好，产品畅销，业绩超过了其他店。因质量好，有保证，无需售后服务，所以货卖出去心里很踏实，顾客也很满意。没过多长时间，商场装修，产品要重新调整。一开始说贵，不好卖的一个店长看我卖得好，就想趁这次调整卖我的产品，多次找老板让我把产品让给他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我就想，要搁我没修炼大法以前，我绝不会让给他。货卖得好，提成就多，工资也高。再说，只要我不同意，老板没有任何理由让我转给他卖。况且，当初他俩都不同意我进这个产品的。可我是一个修大法的人，师父让我们做一个看淡名利，遇事先为别人着想的人。本来我想一口答应，让给他算了。可是又一想，我这样轻易给他，老板只会觉得我好说话，那个店长也会觉得我是看老板的面子给他的，同事们又会认为我太傻。因为这几年在利益上总是吃亏，同事们也常常为我打抱不平，所以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大傻，见面总这么叫。同事们也只能表面上看到我是常人中的一个好人。我想， 应该让大家都明白，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才使我变得这么好的。我要通过我的言行，让人们见证大法的纯正和美好。于是我跟老板说，我可以让给他，可是这个摊位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我还有两个员工，咱们抓阄吧，这样别人看也公平。老板说，行，那就抓阄，把产品分成 AB， A 是我的产品， B 是他原来卖的产品，谁抓着哪个就卖哪个。他说，你先抓吧。我随便抓了一个，打开一看是 A， 剩下的当然是 B 了。他一看就急了。第二次我说，你先抓吧。他紧张地看了半天，忐忑不安地拿起一个打开一看，还是 B。 本来抓了两次已成定局，我跟老板说，再抓一次吧，这次如果他抓到 A 就给他了，他一抓又是 B。 他特别生气懊恼，找到老板说，不干了，不愿意卖 B 产品了，挣钱太少，就走了。第二天我找到老板说，你让他还回来吧，现在找这样一个老服务员很不容易，他毕竟卖这种商品时间长了，有工作经验，他走了咱们商场也受损失，就让他卖我的吧，我相信他那个产品我也一定能卖得好。老板听了非常高兴，说，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太好了，从你身上看到一个字，就是正。我说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老板听后笑了。这个店长很是感激，说，谢谢你。我说，你谢谢我们师傅吧，是师傅教导我们这样做的。我接手 B 的产品后，用心把展位进行一番调整，把以前不好卖的产品重新调整一下位置，擦得干干净净，结果没多长时间就订了一个大单，而且一个月比一个月卖得好。那个店长接手 A 产品后经营的并不太好，没过多长时间还是辞职了。由此我想到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段话，当然也不是真的傻，我们只是在切身利益这些问题上看得淡，而在其他方面我们都很精明。我们搞个科研项目，领导交给什么任务，完成什么工作，我们都很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做得很好。而恰恰在我们自己那点儿个人利益上，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冲突当中，我们看得淡。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人。通过这件事，老板对我特别感激，也非常看重我，最后把两个店合在一起，让我一个人负责。他非常认同法轮功。有一次，老板和一个客户办事，客户问，你们商场有练法轮功的吗？老板说，有啊，我巴不得让我的员工都练法轮功，练法轮功的人太好了。日进48万元。在工作中，我看淡名利，利益上不和别人计较，卖得多，提成就多。来了顾客，我从不与同事们争抢。尽管这样，每个月我的工资总是最高的，业绩是最好的。我知道，这不是我有多大的本事，是我修炼大法做好人得到的福报。我卖货时曾经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儿，这里仅举一例。2008年的一天，正好是节假日，有一个同修来找我，当时没有顾客，我们就切磋了一会儿。同修走后，我来到另一厅，两个服务员说，我们都订出两份货了，意思是你还一件没卖呢。我说，是啊，我还没有呢，放心吧，一会儿就有。其实我也就是随口说说而已，哪能那么快呀。没想到一会儿来了一个我的老顾客，进门就说，店长，我又买房子了，这次我要卧室、客厅、厨房全套的，你给我算算多少钱。他跟我讨价还价，最后算下来一共20多万。我这儿给他开单，他就去另一个厅转。那个厅的服务员说，你不是都订好了吗？还看什么？他订货的时候他们都看见了。他说，我还有一套房子呢。那个服务员一听高兴了，说，那你看吧，如果你还要买那个产品，指我卖的那款，你下个月再来，下个月我们就换过去了，到时候给你便宜点儿。那顾客一听赶快回来问我，你是不是下个月就去前边那个厅了？我说，是啊。他说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 我还有一套房子呢，再买一套家具，你用同样的价钱一块开了吧，今天我就把全款交了，我就愿意在你这儿买，在你这儿买东西踏实。就这样，我又给他开了一张票，总共下来48万元，当天他就把现金全交了。这一下震惊了全商场，一个摊位一单就成交现金将近50万元。同事们议论纷纷，谁谁怎么卖的货呀，太神奇了，简直不可思议。有个同事悄悄问我，你们师傅是不是在帮你呀？我说，是啊，我们练法轮功的人都有师傅的法身看护着。感恩师傅，感恩大法。其实在这十几年的工作中还有很多神奇的事儿。利益上我不与人争抢，在工资上我没跟老板提出过任何要求，可我每月的工资是全商场最高的，业绩是最好的。每次开工资，管财务的人都说，看你的工资袋是最沉的。每次业绩奖我都是第一，这都是修大法给我带来的福分，师父给了我很多很多。我常想，我是最幸福的人，有师父真好。我不大会写文章，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表达内心对师父的感恩。感恩师父选我做了真修弟子，感恩师父把我从那样一个脾气暴躁、出口伤人、极端自私的人，变成一个遇事为别人着想、宽容忍让、平和善良的人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
这期的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